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四，教会纪念思铎的主保圣维亚内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新闻是公布教宗方济各访问哈萨克斯坦行程。教宗方济各为今年8月祈祷意向是请为中小型企业家祈祷。教宗致函美酒歌耶聚会的青年们，与耶稣一起度假，心灵得平安。中国公教团体夏季信仰生活丰富，逐步走向正常化的牧灵与福传。越南主教们欲请新神父关爱服务所有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新闻是8月2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第38次国际访问行程，他将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已于2001年9月访问过这个国家。教宗方济各这一次前去该国，是为了出席在首都努尔苏丹召开的第7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而且全部行程都在努尔苏丹进行。努尔苏丹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大都市，截至2019年3月还被称作阿斯塔纳。该城位于伊西姆河畔，居民大约100万人，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分属于大约130个民族，而且多个宗教在那里共存。教宗将于9月13日星期二早晨7点15分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出发，经过10个多小时的飞行，将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45分抵达努尔苏丹的国际机场。在接受官方迎接后，教宗将前往总统府接受欢迎仪式。之后，教宗将在同一地点礼貌拜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伊夫，并在中央音乐厅会见该国政府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教宗将在这个机会发表首篇公开讲话。隔天9月14日星期三，教宗将前往努尔苏丹的和平与和解宫，与出席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的各宗教领导人一起静默祈祷。这一次已是第7届大会，第一届于2003年举行，随后每3年举行一次。教宗将在开幕式上发言，中午时将私下会见不同宗教的一些领导人。下午4点45分，教宗将在世博广场主持感恩祭。9月15日星期四，这是教宗此行的最后一天。上午9点，依循每次使徒之旅的惯例，教宗将在圣座大使馆会晤耶稣会的同会弟兄们。如以往那样，这属于私人会晤。10点30分，教宗将前往永源之母主教座堂，在那里会见该国的主教、司铎、执事、修生及牧灵人员。教宗也要向他们发表讲话。教宗在当天的最后一项活动，乃是再次前往和平与和解宫，同各宗教领导人一起聆听大会最后宣言。按照计划，教宗将于下午3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下午4:15，教宗将前往努尔苏丹的国际机场告别这个国家，启程返回罗马。预计教宗将于罗马时间晚上8:15抵达罗马的国际机场。教宗方济各为今年8月祈祷意向是，请为中小型企业家祈祷。教宗写说，受疫情和战争的影响，世界正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遭受严重损失的人中有中小型企业家，他们是从事贸易、手工艺、清洁、运输和其他许多行业的人，他们没有出现在富豪和权贵榜单上，尽管困难重重，却创造了就业机会，保持着社会责任。他们投资于公共利益，而不是把钱藏在避税天堂。所有这些人都投入了巨大的创造力，从基层改变事物。最好的创意总是来自基层。他们勇敢、肯干，富有牺牲精神，投身于制造财富、机会和工作的生活。让我们为遭受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中小型企业家祈祷，祈愿他们能获得持续经营的必要资源，继续为其所在的社会提供服务。2022年国际青年祈祷聚会于8月1日至6日在美酒歌耶举行。在聚会开幕当天，青年们聆听了教宗方济各写给他们的信。教宗鼓励他们行动起来，把自己交托于耶稣，在他那里获得生活的勇气、怜悯心和希望。教宗写说，这是人生方向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的不公正和过往的伤痛及幻灭的期望之间，生活变得艰难时，重要的是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因为有许多华而不实的目标许诺着更美好的未来。然而有一个方向肯定不会令人失望，那就是耶稣使跟随他的人得到气息。教宗在信中写道，基督向宗徒们说，你们来跟我学吧。教宗说，这是邀请我们行动起来，不要静止不动，在面对生活的冷酷和恐惧时，要把自己交托于他。这看似容易，但在黑暗的时刻，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相反的，耶稣勉励我们走出去，所以他向我们说，你来。教宗继续写道，与他同行，我们不要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要采用他的思维、观察和行为方式，内心要有勇气、怜悯心与希望。接着教宗鼓励所有参加国际祈祷会的青年把自己托付于圣母。教宗提到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尊号是海洋的星辰，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它是希望的标志，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港湾。最后教宗总结道，此刻在夏日的酷暑期，上主邀请我们与他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一起休假，即在心灵中。信仰通讯社消息，尽管抗疫持续，但中国各地的抗疫措施有所放宽缓解，天主教会团体也和各界一样，逐渐开始正常的信仰生活。圣堂大门敞开了，各种牧灵、灵修与福传活动纷纷展开。7月18日，云南教会在昭通教区宜良大湾圣母堂举行隆重进铎仪式，祝圣唐天聪和曹国新藏族两名执事为司铎，38位司铎共祭，修女、新铎亲友和部分教友代表在严格遵守抗疫措施下参与。两位新铎 分别来自昭通教区和大理教区，他们也是教会培养出的第七批本土教职人员，未来将在云南多民族信众中开展牧灵扶传工作。首都北京总主教区主教座堂和西直门堂等纷纷与普世教会共荣，于7月24日常年期第17主日举行了第二届世界祖父母长者日。李山总主教还与教友们欢度节日，合影留念，为老教友们送上了实用的礼物。西直门堂在感恩祭中邀请大家善待长者，孝顺老人，邀请年轻一代通过老人的生命来反省自己的未来。此外，北堂和南堂开始了新一期慕道班的招生工作，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从8月开始的新一期慕道班。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为神学哲学毕业班修生举行了庄严隆重的派遣礼，见证和回馈了天主的无限大爱，教会的心血倾注。两个毕业班的修生即将踏上牧灵之路，历练身心灵，以一颗荣主义灵服务人群的心滑向深处，建设教会，服务天主子民。7月17日，江西九江天主堂本堂司铎庞瑞神父邀请了赣州亚纳堂副本堂曹小宪神父对堂区辅祭组进行辅祭礼仪的辅导。曹神父告诉年轻的辅祭教友们说，在弥撒中除了神父以外，辅祭人员是离天主最近的人，所以首先要在辅祭前做好心灵准备，进入辅祭角色，做好辅祭前各项准备，穿戴整洁，仪态大方，帮助神父整理祭衣仪容等。弥撒开始后，辅祭人员注意仪态，端坐端接圣体圣爵大方，行进路线走矩阵直线直角，鞠躬时要深鞠躬。天雅社消息，越南胡志明市总主教区阮能总主教欲请新进铎的神父们要关爱所有人，包括那些顽固和有罪的人。阮能总主教说，天主召教我们去爱他那些受伤、残疾、有罪和有缺陷的羊群，这是因为天主爱他的子民，并邀请我们来到他们身边，他们是我们活着的理由和生命的意义。这位越南主教团副主席也提醒当地教友们要感谢天主赐予他们这些神父。他说，我们必须热爱、尊重和深深感谢被派来聚集宣讲天主圣言，并将天主恩宠赐给我们的司铎。此外，培州和岘港教区也有7名神父进铎，在河内总教区以及巴地教区则分别有11位和6位新执事。河内总教区武文天总主教在圣若瑟主教座堂授予11位修士执事职时，欲请他们走上服务团体的道路。他说，你被赋予一个执事职，成为像耶稣一样的侍奉者，你立下独身的誓言，全心全意地对待他们，给他们带来和平、喜乐和救赎，接受所有的人作为你的家人。无论你被派遣到哪里服务，那里的人民及其传统、文化和习俗都成为了你所有的。越南天主教会今年已祝圣了141名神父和153名执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人生中处处都是选择，家人之间的相处也有许多选择题。我们可以选择把日子过好，也可以选择鸡飞狗跳。然而，人们常在不经意之间透露出一种无奈、没有选择的假象。这或许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其他的选项，也或许是因为当事人刻意让周围的人听从自己的指示。如果我们希望家庭气氛和睦融洽，家人互敬互爱，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还原有的选择的真相。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名母亲告诉孩子，你必须立刻把衣服穿好，可是他的女儿依然在床上蹦蹦跳跳，没有听妈妈的话立刻去穿衣服。这名母亲只好在一旁不停地催促。显然，这个孩子并不是真的必须立刻把衣服穿好。准确地说，这名母亲的意思是，如果女儿没有立刻把衣服穿好，可能会面对一些后果。为人父母者在谈论自己的生活时，也常常使用同样的口气。我必须带孩子去上学了。我下班后必须去接孩子回家。我得去健身中心运动才行。我得去上班了。我必须做晚饭了。我得去买些东西。当我们说出这些话时，自己心里有什么感受呢？当家人听见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时，他们会接受到怎样的讯息呢？孩子心中对生命有什么印象？事实上，以上讲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非做不可的，只不过是做出任何决定时，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我们不如告诉自己、家人以及孩子有关选择的真相。我们心中要是浮现，我应该吃得更健康，我必须多休息，我得花更多时间玩乐放松，或者我应该好好听家人说话，不要急于回应，这些念头，这些话语，我们应该停下来问自己，这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或者自己已经被制约，导致自己相信这是自己的心愿。我们要是确认了自己的渴望，请告诉自己，事情的真相是，我想要吃得更健康，我选择要多休息，我希望花更多的时间玩乐休息，我真心期盼好好听家人说话，不要急着回应。这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自己吐露真相时，心中作何感受。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厘清拥有哪些选择，我们可以腾出一些时间，列出一张我的选项清单。这张单子上的项目可以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如何运用我的时间，我要跟谁在一起相处，以及我要如何花钱。接下来，我们再列出别人替我做的选择。这里的别人包括父母、家人、雇主、社区等个人和团体。完成这份清单时，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所列出来的每个项目，想想在这些情境下自己是否其实另有选项。比方说，如果父母亲帮自己安排了周末假期，那么就想一想，除了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性？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跟子女一起讨论，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会一起做出怎样的选择。 家庭里每个成员各自可以列出我的选项和别人替我做的选择这两份清单，然后互相交换，分享彼此在这些清单上看到哪些讯息，以及在这项活动中的感受。如果我们希望家庭里有多一点合作，少一点冲突，我们就该鼓励孩子为自己做选择。他们可以从自己的选择中学习到一些功课，这些经验将是他们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导师。为人父母者如果忽略孩子在自主选择这方面的感受，必定会让自己跟孩子都付出很大的代价。人不论年纪长幼，为自己做选择都是个重要的经验。男女老幼心中有一个深沉的渴望，希望能选择自己所要的目标、信仰和行动。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会争取这项权利，特别是那些被父母亲剥夺自主权的孩子。一般来说，孩子年纪越大，经验越丰富，就会有越多的选择机会。在婴儿时期，他们完全依赖父母，但是他们逐渐长大，必定日益渴望为自己做选择，决定自己要吃什么，什么时候吃，要探索什么，以及如何表达自己等等。一个人要成熟，就必须发展出为自己做选择的能力。因此，孩子应当从小就有机会去做选择，并且从中学习。这攸关一个人一辈子的发展。倘若为人父母者想要知道孩子在毫无选择时会有怎样的感受，那么可以想象一下，要是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必须那样做，你就是得按照我说的去做，或者你要是不做，一定会后悔。作为家长，想想自己听到这些话，我们还会想要跟对方合作吗？孩子听到同样的话语，反应必然一样，而且心中的反感可能是成年人的好几倍。因为他们年纪还小，还没学会如何化解负面情绪。可是，为什么很多父母亲宁可替孩子思考，帮他们做事，也不愿意让孩子自行做决定呢？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父母亲希望把事情做得利落、准确、有效率。另一个原因是，要是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就得花更多时间，父母亲必须更有耐性。现代的父母亲大多事务繁忙，所以他们会觉得自己出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比较容易又迅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没有机会练习做选择，没有自己动脑筋的空间，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事情的经验。再者，这也会导致孩子的抗拒，引发亲子之间的冲突。孩子必须练习独自做事，从中得到自信，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我们讲述了生活中处处都有选择，家长的使命是要帮助孩子了解他们有哪些选择，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们有信心，相信他们能为自己的人生做更多的决定。为人父母者如果要制定任何会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守则或家庭计划， 务必邀请孩子参加制定的过程，让他们多多练习做选择和决定。同时，家长可以从过程中了解到孩子的愿望，明白哪些守则或计划行得通，并且让孩子知道父母亲会在必要的时候陪伴他们做调整，跟他们一起学习。此外，青少年听到大人谈论有关做选择的事，有时会感到困惑、不悦，甚至气愤，因为他们感受到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大多是由父母、师长和其他大人做决定的，他们往往只能服从或反抗。大多数的孩子觉得生活中有太多没完没了的规定，以及各种不合理的期望，他们想为自己做决定，也有能力这么做，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青少年想要自主，但是在他们的经验里，大人给他们的选择很有限，因此他们可能不会相信父母亲真的愿意让他们做决定。这时候家长要明白他们的心情。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亲子家庭合作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每一天，让圣依那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恳求我主天主推动我的意念，使我的灵魂对眼前所讨论的事知道应当怎样处理，方能更加赞美光荣他，再用理智忠实的推想，好能按照他的至圣旨意和他的欢心从事选择。圣依那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